三月十七号，诗篇三十四篇十一节到十六节。孩子们，你们要来听我，我要教导你们敬畏耶和华。谁喜爱生命，爱慕长寿，享受美福，就应该谨守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欺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找并追求和睦。耶和华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垂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的脸敌对作恶的人，要把他们的名从世上除掉。今天诗篇呢，就讲到敬畏耶和华之道啊。那敬畏耶和华呢，它带来的好处就是生命啊，就是美福啊，甚至是长寿啊。当然在我们特别是亲友有重病或家里有年长者开始长期慢性病的折磨或重病在床，然后呢我们可能就会想说他一定是没有敬畏神。但是不一定，像崔牧师我1996年到纽约做校园施工，学生施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那时候是64岁我认识他的时候。然后呢他是因为就是得了 colon cancer, colon cancer 不知道怎么翻译大肠癌直肠癌。那我认识他的时候是9月份 ,10 月份他动了一个手术。然后到第二年一月就说97年就说扩散了，然后就癌症化疗来来回回治疗，然后到了97年底98年初，他的弟媳妇就是后来他过世那一年98年崔琦得了物理学的诺贝尔奖。他的妻子弟媳就是崔牧师的弟媳妇 Linda 是美国人，那他可能就是跟崔牧师他们商量了，就选择 home hospice, 就是在家安养，就等于是减轻疼痛但也不积极治疗。然后就从97年底98年初一月他们做这个决定，那就再也没有什么到医院去化疗啊什么的，因为一化疗呢牙齿都变了然后那个做的假牙才花了$2,000-3,000，然后呢待不到一个月化疗把整个牙齿又那个假牙就脱落了不行了，然后到最后吃不下，然后我得还花了当时400多块钱，现在就不止400多，那种商业用的那种就是榨汁啊，就是连一点残渣都没有的纯果菜汁的，这样还用臭氧机洗，然后让崔牧师喝因为到最后他真的也吃不下。那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他选择 home hospice,其实当时是我一个人照顾他，真的是挺难的，因为他也没有结婚嘛，他是一个女牧师，他一生爱主，很温柔，真的是你看到他，你就看到那种中国古典女性之美美德都在他身上，然后他是很敬畏神的人，很爱主，但是呢，他就是68岁，1998年那一年回天家了，安息主怀，6月份。所以这里面讲说敬畏耶和华是不是就是爱慕长就会长寿，不会，但他这边讲的是爱慕，你想要爱慕长寿的话，那你最好就是做到下面这几点，但是呢你想要享受美福的话，那么你就做到下面这几点，但不代表敬畏神的人真的这么做的人在今生就一定虽然大部分人都是，但是少部分的人他可能就像崔牧师他就66岁就安息主怀。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应该是为了 这种想要长命百岁啊，或者是有美好的祝福，我们才选择敬畏神。那今天敬畏神呢，对我们来讲我个人比较强调就是谨守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欺诈的话就是言语。为什么呢？因为下面讲离恶行善，如果我们嘴巴都出恶言，那这个就不是好的行为。如果我们嘴巴出的是恶言，当然我们会造成纷争，不可能有和睦如果我们嘴巴口出恶言，那表示我们没有把自己交托信靠耶和华。所以呢耶和华15节这里讲，他眼睛是看顾义人，他的耳朵是垂听这些人的呼求。所以我们不是要口出恶言，恰恰相反，我们是要到神面前去倾心吐意，以至于呢神真的他教导了我们敬畏神。那不管我们在这地上活多久至少我们可以享受美好的人际关系，和睦的人际关系那个朋友之间、家庭之间甚至同工之间，彼此呢都是有善行，有和谐平安在其中。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说不出恶言的时候呢这个是特别我们在碰到逆境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不说好听，不说好，就是说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我们在被出卖的时候，我们在碰到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口出恶言恨不得把那个作恶的人就是出卖我们的人、重伤我们的人、导致我们受苦的人，我们恨不得把他给掐死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我们嘴巴会说，甚至我们心里面会论断。可是呢我们不可以论断，就像同时张博士、杰成卫主也讲我们心里面论断了别人，这个罪他会一而再再而三，最后变成一个滑坡那样，导致我们没有办法挣脱这个罪恶的力量。那口舌呢上帝讲话是有力量，我们讲话呢也是有力量，特别在我们逆境的时候，这个是我首先要反省的。在逆境的时候，身体疼痛的时候，被人家出卖的时候，这个环境不满你的意的时候，你可能就真的需要特别的谨守舌头不出恶言。那可能我们要思考，我们通常都是如何恶言恶语我们可能心里面可能我们骂了别人什么笨蛋啊、蠢蛋啊那我们也很可能咒诅了别人，你去死吧，你这个人活着一点，在这个世上一点意义价值都没有。那也可能我们出的是报复的言语，你给我走着瞧，好，我们离婚谁怕谁我要离开这个教会，因为谁谁谁太过分了。总之这些言语都是恶言恶语。然后我们里面被出卖的，我们真的需要到神面前，我们需要把这个我们的委屈向神倾心吐意，然后让神自己来替我们伸冤，我们自己不要伸冤，不要说报复的话。同时还有一种话语是我们容易说的，就是抱怨、自怨自艾。我怎么这么倒霉我怎么碰到你这个人我倒了八辈子霉才嫁给你才娶你我这辈子太不幸有你这个孩子我怎么那么倒霉这个为什么谁谁谁都不得癌症，就我得癌症我们可能会说出这些话，我们也很可能会说出非常沮丧、非常灰心丧胆的话反正我还剩下一个月了，这没意思反正我只有一个月了这一个月那我在做什么有什么用我在这个地上再怎么样，意思就是说人世间一天的责任一天来担当，但是呢我不想去担当这一天，今天只要叫今天，我不想好好吃，我不想好好喝，我不想好好睡， 我成天就是用情绪忧闷把自己呢给加重自己的不愉快。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所谓的 self-talk, 自言自语。当然我们也有说别人的话语。但是呢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生病，我们最好开始操练不要恶言恶语啊。那要操练谨守舌头。那如果是我们自己生病呢，那我们更要去向神倾心吐意，更要的说谦卑的话，说请求帮助的话，说请求饶恕的话啊，也说给出饶恕的话，给出赞美的话，给出感谢的话啊，不好意思，对不起，我没有力量，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做这个啊，不好意思，你拿这个东西不是我要的，拜托你再跑一趟好吗，真不好意思，麻烦你了啊，谢谢你啊，这样子来回来回啊，被我折腾的啊，真不好意思啊，谢谢你啊，感谢主你今天啊有空来看我啊，谢谢你过去这么多年都包容我，对你怎么样怎么样，包容我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真的非常谢谢你啊，我真是太有福了能够做你的配偶，做你的父母亲，做你的孩子等等啊，那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跟神，我们敬畏神，我们感谢他，所以我们对人，我们就会在我们生病当中把他们当作是神派来的啊天使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我们不可以 take it for granted,视为理所当然，你是我老公啊，你是我老婆啊，你是我爸妈啊，你是我孩子啊，你就应该这样子啊，你是我教会的牧师啊，你当然应该来探访我啊，你是什么什么，所以你就应该怎么样。没有没有没有，每一个人的灵魂，包括自己的身体，包括自己的心灵，每一个人活着的每一天，只要你满了18岁，你都应该为自己来负责任啊。那你说啊，可是我生病呢，教会里面圣经里面不是要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吗？是教导我们彼此相爱，可是那没有给你 does not entitle you, 并没有给你许可状所有权状让你有资格有权利可以对别人大呼小叫。特别在我们逆境当中还有重病当中，我们容易说不好听的话，所以人家讲说久病无孝子。当年呢我都不明白，就我就这么照顾崔牧师两年有什么了不起，我一点都不觉得。但是呢有一次我到 Standard Island 去讲道的时候，他就说啊、哦、你就是那个年轻的女传道在照顾崔牧师啊。我愣了一下，我说嗯，奇怪了，我又没有跟人家讲，他怎么会知道。但是呢你在教会里面你所做的上帝都在看。那如果你对上帝没有信仰，那至少老天爷都在看，所以别人会知道的。然后呢这个风评就是久病无孝子，你看看看看看什么，就是看我我这个人对崔牧师我们非亲非故，但是呢我竟然这样子的就是将近两年的照顾他吃喝拉撒睡全都照顾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帮崔牧师换洗，你知道女性嘛，总是有点腼腆啊，不好意思啊，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一个重病的人他非常的依赖所谓他的看护，甚至会把所有的钱给那个看护，他死以后看护说什么他非常的听不管是异性的同性的，那是因为他被看护，然后那个你知道那个什么上厕所啊，屁股冲洗啊，下部啊什么都已经被人家看得透透透，你说那他能够不信任这个人吗？对不对？我所有这个人底都被你看透了嘛。所以呢对我们来讲，当年你要去照顾他实在不容易。我第一次洗他的内裤的时候，他非常的腼腆，非常的好像感到非常的尴尬，非常的什么的。他说哎呀劳驾，你还竟然真的是很古典的说辞，劳驾你帮我洗内裤，我不敢当。我看了他一眼，我说崔牧师啊，你迟早都得让我帮你洗的，那现在让我帮你洗啊，跟你延迟几个月以后几年以后其实是一样的。那这句话就保证了，也表明了反正我就是会给你 照顾你到底，所以他看了我也没再说话，真的就让我帮他洗。所以呢，这些东西都不是他当得的啊，当然是神把我拆到他这里来的啊。然后呢，你就会发现他没有说任何一句不好听的话，没有，他非常的满意我的照顾，也不知道是真的我的照顾令他很满意呢。啊，那时候我年轻，才38岁，年轻力壮，我也不知道。但是呢，华人里面流传的就久病无孝子，这倒是真的。为什么久病无孝子？因为那个老人家呀，他就很不满意啊，就觉得你没有照顾到我，你给我烧的这个不合我的口味，你晚了10分钟才把饭菜给我做好，反正就诸多的抱怨。还有可能这一辈子哈，想到自己的一辈子的辛酸，如果没有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过去在耶稣基督里都安息了，然后今天每一天靠着耶稣基督的力量再往前啊，过他每一天就算重病在床的日子，如果没有这么好的信仰根基，那等他生病了，他本来好手好脚，突然之间就被困住了，他一肚子的怨气也好，怒气也好，他没地方发，他就发在照顾他的人身上。特别有意思的是，你花钱请看护照顾呢，他不去骂那个看护，但是自己家人哦，不用钱的去照顾他呢，他反而嫌东嫌西，这个就是我们要避免的。所以你们家如果有老人家现在生病了，那你要让他知道，凡事是没有说理所当然的。他如果不信耶稣，你也要让他知道没有理所当然，因为等他不信耶稣，然后现在重病，他还不赶快感谢主，信耶稣，依靠主给他的力量，他可以喜乐走过这个重病期。那等到有一天他真的他最后一口气断了，他要接受神的审判的，那就糟糕了，那真的是很糟糕。那同样我们也从他们那里学功课，我们现在如果跟耶稣没有很好关系的，我们现在嘴巴里面就是河东狮吼，男的女的都一样，那我们最好赶紧操练啊！这个是我第一个要操练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请帮助我，你教导我敬畏你，敬畏你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啊，我有这颗愿意的心，但是请帮助我，我的言行举止能够跟上，特别帮助我谨守舌头，不出恶言。我承认我的耐心是没有的，我的爱心是没有的，我的怜悯是没有的。有时候看到同工们有一些事情跟不上，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三次、五次、七次，真的是有时候很崩溃，然后就会口不择言，在群里面留的那些信息，也的确是蛮伤呀，蛮伤这些年轻的人啊，年轻是因为比较起来他们的服事历练信仰的历程都没有我那么的久，可是久不代表好，不代表我一定比他们好，所以求主赦免过去我这一辈子口舌里面，从小到大没信主前到信主，到信主以后到服事你，一直到如今跌跌撞撞的，主啊，如果我的口舌绊倒的人，求你赦免我，也求你自己医治对方，让对方能够因为被你医治，他能够心里没有苦毒，不是对我有苦毒而已，而是对你，所以他们就把你给抛弃，就不往生命的道路上走。不管这些人是沙欧也好，是青草地也好，是谁谁谁也好或者是我这一辈子想到那些人，主啊，你是知道的，求你赦免。我们今天如果有人真的像你这样很真诚祷告的，求你赦免，也求你给我们再一次有圣灵充满，可以在灵里面说你要我们说的话，不是恶言恶语，而是真的能够造就人的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